今日经文是记载于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十六至二十二节，请听我读出。第十六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上帝殿的礼。行奉献上帝殿的礼，就献公牛一百只，公绵羊二百只，绵羊羔四百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作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上帝，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吃这羊羔。二十二节，欢欢喜喜地守除教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作以色列上帝殿的工程。好，圣经读笔。好高兴我们今天有林锦生传道在我们中间正道，他的信息是立志献奉。现在又请林传道。
大家好，今日由於是一啲臨時嘅安排啦，所以我嘅一啲 PowerPoint 嘅 slides 咧，即係有啲咧係仲未改翻去繁體字，即係話好多都係簡體字嘅，所以大家一陣間睇嘅時候咧，如果覺得即係話有啲唔係咁慣嘅地方咧，其實大家可以翻一翻聖經啦，咁就可以睇翻即係話你哋手中嘅一啲繁體字嘅版本咁樣樣嘅。開始之前，我哋先一齊祈禱啊，好唔好？主，我哋感謝你，主你係響每日都俾我哋充分恩典嘅神。主，我哋響困難之中，我哋響好多嘅經歷裏邊，主我哋真係有時唔知道好多嘅困難幾時結束，但主你喺裏邊俾我哋恩典。主你唔單止俾我哋恩典，主你更加係磨練我哋嘅心智。令到我哋可以喺裏邊長大成人，可以奉獻俾你使用。願你使用我哋今日嘅信息，使用我哋今日嘅經文，主你嘅聖靈嚟同我哋講話。主令到我哋可以真係知道你嘅心意，令我哋可以有你嘅心智。求你帶領我哋以下嘅時間，我哋咁樣一齊嘅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所求，阿門。我同我太太咧，即係話晚黑食飯嘅時候咧，有時好多唔係有時好多時候都我哋都中意睇下電視劇嘅。但最近我哋發覺一樣好有意思嘅嘢，就係即係話從2021年初開始咧，中國大陸裏邊啊就上映咗即係幾部以扶貧為主題嘅電視劇啊。其中有一部電視劇咧，好多人睇嘅喎。呢部電視劇個名字就叫做《山海情》，大家看個海報都知道是啲即係話非常主旋律嗰啲電視劇嚟嘅啦。嗱，呢部電視劇咧，佢係講即係話甘肅省啊一個叫做西海固嘅地區嘅扶貧故事。咁我哋就會覺得哇，點解今年會有咁多扶貧嘅電視劇嘅？之所以有咁多咧，首先原因梗係因為其實即係上年啦。2020年啊，係中國國家嘅"13五"計劃嘅一個結尾啊。而且"13五"計劃裏邊咧，有一項 他的名字就叫做什么？叫做扶贫攻坚。所以其实这些电视剧呢是就是说是给就是中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一个总结。当然其实观众呢不一定都很了解说每个五年计划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的。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就是说是看这部电视剧呢，我想很多时候是很多人更加是对就是说是扶贫或者是贫穷这个主题会比较有感触。因为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说上一代人在中国里面呢是或多或少都就是说是经历过一些贫困啦，这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就算到现代社会里面，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其实贫穷这个主题离我们不算是很远的。哈佛大学里面有一个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Sanhil Mulanathan， 他的姓是一个印度姓，很难读，我都不知道怎么读。他几年前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稀缺》。大家看看他的副标题是很有意思的，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这个作者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对稀缺是有个很有意思的定义。他就说其实稀缺是一种拥有少于需要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经常觉得我们拥有得很少，我们觉得我们还需要很多的这种心态，它叫做稀缺。他就说了，这种稀缺的心态呢，它会慢慢俘获我们的注意力，并且会就是说这些注意力呢会带给我们一些短期的好处。我们有这些短期的好处呢，就可以好像面对一些很紧迫的需求的时候做得更好的。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呢，我们的损失是更大的。这种稀缺的心态呢，首先呢就会俘获我们的想法，俘获我们的大脑，然后久而久之呢，人就会在这种状态里面呢变得冲动，变得没有远见，将精力都摆晒落当下那里，就不去对未来做长远的计划。所以这本书里面它的副标题它是会将贫穷和忙碌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因为书里面就是要将这种没有远见的忙碌定义为所谓的现代的贫穷这个主题。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这个贫穷的概念很有意思，其实我发现它跟圣经里面讲的贫穷的概念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当然圣经讲的贫穷其实不是一个经济不富裕或者不充足的问题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觉得神的恩典和爱时常少于我们的需要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圣经讲的灵里的贫穷。其实旧约耶利米书里面他有一句这样的话，一段这样的话，其实他讲的就是当时先知耶利米他在灾难的日子里面，他就想找一些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希望那些人他们知道神的作为，然后呢帮他一起去警告以色列人离开罪行。但他发现呢，这些有地位的人他们怎样呢？他们就只忙于自己的需要，他们根本不知道神要在这里做些什么事。所以耶利米就将这种心态叫做贫穷，大家看这段经文就会知道很有意思，是吧？当然圣经里面讲的贫穷和刚才那本书呢也都有不同之处的。其实不同之处就是对于什么叫做长远计划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吧？那本书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它更多就是说长远计划，那你就给自己生活一些多一些余闲，就是说这些空余的时间，而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去应付这种稀缺的心态了。但圣经里面对什么叫做长远计划是回答得很具体的。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长远计划，是吧？而且这个长远计划确实它都不是靠我们忙可以忙出来，反而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安息而出来的，而达成这个长远计划，是吧？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以斯拉记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面，而且他是用这个画面作为以斯拉记第一部分的一个总结。这个画面就是圣殿奉献和什么呢？和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之所以用这两个画面来做总结，原因很简单，神要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不单只是说哇要他们享受那个建设圣殿那种做事的成就感，甚至不单单只是要经历说哇建殿的时候神怎么帮他们的作为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呢，圣殿它要成为以色列人和神长远关系的那个连接，因为圣殿要重新建立他们的灵性，这个才是圣殿重建的一个长远的目的所在。其实在圣殿再建的时候，神的先知已经很关心以色列人当时的灵性了。我们会看到之前讲过有两个先知，是不是叫做哈该和撒加利亚，他讲过一些东西对以色列人讲话。今天我们都会看看，就是他们所讲的话，其中哈该书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这段话我跟大家读一下，哈该书的一章四到九节，这话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家看这段话，一开始的时候说那个问题很好玩，而且有点怪，神问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喂，哪个间屋没有天花板的，是不是？哪个间屋都有天花板，难道神想我们住一间没有天花板的屋，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天花板它是代表一间屋的，就是说最后那个建筑步骤。其实神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刚刚被掳归回，间屋就做好了，最后那个步骤都搞定了，但我的殿呢起到一半停了，现在还荒凉。大家留意神在这段话里面的语气，其实无论在以斯拉记的五章一节啦，还是六章十四节，其实里面都讲过先知讲的话，它是什么话？叫做劝勉的话，叫做 encouraging words， 鼓励他们的话。神不是责备，神并没有责备这些人，哇，你们都没有心建圣殿的，是不是？这班以色列人他们没可能没有心，是不是？如果没有心的话，他们没可能不远万里，是不是？从已经安居乐业的巴比伦行回来这个这么荒凉的土地要去重建家园，是不是？而且第一章里面已经讲了，他们回来的这个行动是什么呢？是被神激动的嘛，是不是？所以他们并不是没有心的，而是遇到实际的困难，而且这个困难刚刚击中他们最稀缺的心态， 稀缺咩嘢咧？就係佢哋從秘掳歸回嘅時候，佢哋要過一種咩咧？冇政治力量保護佢哋嘅信仰生活，係咪？以前有噶嘛，以色列人，但而家係冇政治力量保護佢哋嘅信仰生活，所以佢哋先會停工十幾廿年，係咪？所以神知道啊，其實佢哋係需要鼓勵，係咪？咁神點鼓勵佢哋咧？嗱，表面上睇啊，神鼓勵佢哋嘅方法就係令佢哋即係話所有啲事都變到好順利，係咪？咩困難都立即解決曬啊！好似我哋今日呢段經文啦，其實喺十四節裏邊有一段咁嘅話，佢講到話嗱嗰陣時猶大長老因為先知哈該同埋亦多嘅孫子撒加利亞所說勸勉的話，就建造這殿，凡事亨通。他們遵著以色列人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烏、亞達薛西的旨意建造完畢。嗱，睇到好好嘅呢度啊，凡事亨通係咪？啊，雖然以色列人撞到好多敵對佢哋嘅敵人係咪？話個河西省總督又懷疑佢哋嘅建殿嘅目的，但神都一步一步將啲事搞掂曬啊，而且佢令大流士王發現先王的詔書，然後呢大流士王就咩呢？撥款支持建造聖殿，不單止撥款支持建造聖殿，甚至連咩呢？聖殿以後那些獻祭嗰啲用品啊，啲咩牛啊、羊啊、油啊嗰啲，都要咩？都要從河西省的預算裏面支出。哇！你想像一下，如果哇！我哋今日 BC 省有個政策就話：哇！從今日開始教會所有嘅支出係咪政府包曬？哇！我哋唔使十一奉獻。嗱，我哋開唔開心咧？咁樣可能一開始好開心嘅喎。我哋好開心係咪？唔使奉獻係咪？亦都唔使擔心私下有冇人問我有冇奉獻係咪？亦都唔使去頭痛每年教會預算嘅事情係咪？阿 Carol 好開心一定係咪？反正各個部門你做幾多預算會有大會，我哋都全票通過係咪？公家出錢啫嘛係咪？好開心嘅。但時間一長咧你會發現其實有問題。咩問題啊？你會發現教會佢喺經濟冇缺乏嘅同時係咪？會漸漸少了在缺乏之中經歷神的信心。你也會發現教會在經濟沒有缺乏的時候，你發現我們不用奉獻之後，我們慢慢少了對教會的愛惜，不單只是對這些物品的愛惜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我們可能會少了對神的工作的愛惜。因為神的工作其實不是預算可以反映的，神的有些工作是有些是要什么呢？你要超支都要将它做好，是这样的。不是说反正这样不得物换过另外一样咯，很多预算是不是？或者还有一个更加可还有一些可能更可怕的现象，比如说教会的消费突然间很奢侈是不是？甚至有人为了更好的收入去做牧师，哇等等等等。嗱，我就唔繼續想像落去啦嚇。我想講嘅係咩嘢咧？神鼓勵我哋嘅手段嚇，可能會係幫助我哋解決困難，得到滿足嚇。但神鼓勵我哋嘅目的個目的並唔係停留喺呢啲滿足感上邊，係咪？我哋咩都可以俾神滿足，甚至富足但我哋嘅心靈可以仲係充滿貧窮啊，同埋稀缺啊，呢樣咁嘅，一直會有咁嘅心態嘅嚇。嗱，箴言裏邊佢有一段好有意思嘅話。嗱，箴言嘅作者響三十章七到九節裏邊嚇，佢講有一段話，佢話：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你會覺得很怪，為什麼說飽足反而會令人不認耶和華的名呢？是不是？人應該越飽足越感恩才對的，是不是？其實在箴言，在就是之後的經文裡面，對這個現象有一段補充的，有一段補充的解釋。看看先，我發現沒有將那段放上去，那段是在十五十六節裡面的，就是你在三十章，如果你看到十五十六節呢，你就會看到那裡面有個補充解釋，很有意思。他說馬王有兩個女兒，常說給啊給啊，有三樣不知足的，連不說夠的，共有四樣，就是陰間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並火。什麼意思呢？他描述有一種生物，我們其實在粵語裡面應該叫做奇乸，一般它有兩個吸血盤在嘴裡。據說就是說它一餐飯它吸的血液可以是自己身體的三倍的重量，那麼厲害。就是它經常說我要吸血、啊、這樣。包括後面它描述那幾樣東西，什麼陰間啊，咩死胎啊，浸水不足的地啊，火啊，其實呢啲嘢啊，佢所代表嘅係一種永遠不知足嘅一種稀缺嘅心態啊。所以箴言嘅作者其實喺度同我哋講緊就係咩？就算係物質嘅豐足，唔一定會令人出一個感恩嘅心態，係咪？反而有時你越富足，你會增加了你索取的欲望，又或者是其实富足会令一个人他不觉得他需要神的，是吧？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当下我们在经历一些缺乏，一些我们真的要需要寻求神才可以解决到的缺乏，我们要认真想一下，哇，这个其实可能是神在使用它来造就我们灵性的方法。不是说神很希望我们缺乏，甚至好像说 一世都要在缺乏里面很痛苦。其实在我自己看到的一些属灵的经历里面，就是往往是我们在这个眼前的缺乏里面，将自己或者将这件事情奉献给神，建立给神，建立对神的信靠之后，其实神他就会解决这个缺乏，令我们可以真心感恩。启示录里面有个这样的例子，很有意思。这里是记录在启示录二章八到九节，它里面讲到一个教会叫做士每拿教会。这里说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士每拿教会很明显那时候是在患难和贫穷之中，但他们在患难贫穷之中依靠神的时候，虽然那时候他们的困难没有被人解决，是吧？但神仍说他们是什么？神看得出来他们是富足的，而且应许他们说，哇，你得胜之后会有生命的冠冕给你的。相反，我也都看过一些例子，就是我们自己很努力解决了一些困难，但我们错过了将当前的困难的事奉献给神的机会，甚至觉得其实不用继续依靠神我都可以解决这些事情嘛，是吧？其实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其实是透过这些例子想大家去理解，就是比起表面的很多的困难和缺乏，其实神更愿意先解决的是我们灵里的贫穷，是吧？怎么解决呢？就是通过很多困难的困境里面和我们的互动，令我们对遇到的这些事情这些困难的缺乏产生一种奉献的心智这样去解决。所以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确实以色列人他在建殿过程里面遇到过 各种各样的困难，亦都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整件事情要告一段落的时候，神他选择了一个角度来总结整个建殿过程的属灵经历。这个总结的角度就是奉献 dedication， 奉献这个。我们细心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整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奉献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十六十七节里面，这里是提到叫做奉献神殿的礼 dedication。 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其实上一次出现，你要追溯到什么呢？列王纪上所罗门王他奉献圣殿的时候先出现。那时候的场面哇大很多的，犀利很多的，因为那时候就说了，所罗门其实他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的时候，他用了多少只牛啊？2000只牛，羊用了120000只啊，哇，好犀利！但是现在以斯拉他们的圣殿，梗系冇咁多啦，系咪？但呢个并不妨碍呢个奉献喺神嘅眼中，佢仍然系一个 dedication， 仍然系一个奉献嚟。因为神佢曾经讲过，耶和华喜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是不是先知尼加说的？神要的奉献很多时候不是物质，其实是我们的心智，是不是？第二种奉献在这里看大家十八节里面，他讲到什么呢？讲到祭司和利未人，是不是？这里说他们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如果我们熟悉摩西律法书，是不是摩西五经里面讲利未人的意义的时候，你就发现利未人的存在不是说要一部分以色列人负责宗教生活，一部分负责世俗生活，不是这样的。利未人的意义，他在民数记三章44-45节里面曾经这么讲，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做什么呢？代替以色列人所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利未人的侍奉，即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的时候，其实是提醒每一个以色列的家庭，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奉献的家庭。从什么开始奉献？从你家最重要的那个，你的长子开始奉献给神。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利未人代替了他们。所以其实利未人的侍奉其实是提醒每一个家庭都其实应该有一个奉献的家庭的意义。第三个元素是出现在六章的19和20节的，是讲一个叫做逾越节的一个场面，大家都很熟的。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利未人一同洁净，无一人不洁净，是不是？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旧约其实没有很清楚点明说逾越节和奉献究竟有什么关联，但新约的话会讲得比较明显。比如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里面，他就会讲到说，你们讲紧哥林多教会，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原来逾越节的意义就是预表耶稣为我们被杀了嘛。逾越节的奉献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而是什么？而是开始于神，他奉献了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赎罪。而且逾越节是有开放性，其实从出埃及记在旷野40年开始，神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知道，如果有外邦人想跟你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你要让他们来跟你一起过，你只要按着 我嘅典章一齐过节就得噶啦。嗱，同样其实耶稣作为逾节嘅羔羊，佢成就嘅亦都系一个开放性嘅一个恩典，就系讲从前唔系神嘅子民嘅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因为逾节嘅羔羊，而家可以成为神嘅子民。所以逾节里边，神系要讲俾我哋知，其实系要咩洁净自己。除掉舊酵，就是以前的罪裏面的價值和行為，是不是奉獻為福音做見證，是不是？所以我們去到六章的二十一節，不好意思，這裡打錯了，不是第二節，這裡是二十一節裏面、我要看到一個很好的畫面，就是從老到支地歸回的以色列人，同埋後邊有一班咩啊？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穢歸附他們，要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人，哇！兩種人都吃這羊羔，係咪？所以之前以色列人係撞到嘅係咩嘢？撞到嘅係當地人嘅敵視啊！好多人阻止佢哋建殿，但係而家佢哋係咩？而家係。他们是可以因为奉献圣殿，因为逾节向这些外邦人见证耶和华的名，是不是？中间的差别就是在于什么呢？神的话语、开始令他们经历这种奉献的心智，令他们可以跨越之前、灵里面的贫穷和缺乏，是不是？没有政治保护的信仰生活仍然可以奉献的，仍然可以讚美神的嘛，是不是？所以以斯拉記重建聖殿的故事呢，就停止在這一幕這裡了。這一幕是發生在大利烏王第六年，也即是公元前的515年。從公元前586年聖殿被毀，到聖殿重新建成並且獻殿，啱啱好就是先知预言里面的70年被掳归回的时间，是不是？期间以色列人经历了种种困难，经历了很多很多旷野的时期，但神令这个时期停止在一个什么画面？奉献圣殿的画面。所以旷野时期的难点是在于什么？长期的困难会令人生出一種缺乏、稀缺、貧窮的心態，這點比實際上的物質缺乏更加可怕。而最終勝過這個心態的標誌是什麼呢？不是說我們現在數算手頭有多少，而是我們可以立志奉獻多少。耶穌也都講過一個故事，他說他見到有一個財主將捐項投到庫裡，但他又見到一個寡婦投了兩個小錢，他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裡，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求主祝福我們在曠野的時期，在困难的时期，我们会有很多的困难和不足，但我们应该靠圣灵去胜过一切稀缺的心态。无论怎样的不足，我们在神面前都可以做一个富足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真的给我们看到这个献殿的画面。主，你不是计他们何时回到耶路撒冷，你不是计他们何时开工，主，你的时间所计的是他们何时可以有奉献的心智。愿你都是这样造就我们，令我们在旷野的时期，在经历困难的时期，结束的标志不是在我们数我们 手头里面有多少东西，而是我们去数算我们的心智有多少愿意奉献给你。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